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叶伯巨上表。明太祖朱元璋削平南方群雄，在应天称帝，又派大将徐达、常遇春领兵北伐，将元顺帝驱逐回去漠北，恢复汉人政权，奠定明朝一统中原的基础。由于朱元璋出身寒微，早年在民间眼见元朝政令废弛，官吏舞弊营私，贪暴专横，朝廷没有办法认真整顿，令到民怨沸腾，终于爆发民变，强大的元朝亦都因此土崩瓦解。所以朱元璋掌握政权之后，特别留意吏治。他说：故今严法禁，但遇官吏贪污盗害吴民者，罪之不赦。可以说对官吏的监督非常严厉，加上朱元璋本人雄才大略，在刘基、宋濂等江南儒生协助之下，以唐宋制度为蓝本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政策。而这些江南儒生尊崇南宋理学大儒朱熹，将朱熹的学说视为矫正人心、纯化风俗的原则，提倡以宋儒礼教治理天下，化民成俗，改革辽、金、元朝以来，由于中原长期受异族统治，政治体制、社会伦理日渐偏离先贤教诲的弊端。明太祖朱元璋的立场是希望建立一套严格的政治社会秩序，无论贵族、官吏、士兵、平民百姓都笃守本分，服从朝廷的支配。而朝廷政令操纵在皇帝手中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，凌驾天下臣民之上。在明朝以前，中国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君主政体，而且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，1500年左右实行君主专制统治，但是历朝皇帝仍然未能够建立绝对的权威。秦汉两朝地方上的豪族大姓仍然保持雄厚的势力，秦始皇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压制豪族大姓，但是秦始皇死了之后，地方势力纷纷起兵反秦，秦朝终于土崩瓦解。汉朝的政策是致力于安抚地方豪族，刘氏皇室通过察举制度和豪族大姓分享政权，因此汉朝得到地方豪族的支持，而政局长期稳定，地方豪族亦都因为吕氏公卿而发展成为氏族门阀。汉朝灭亡之后，经历了三国鼎立和五胡乱华，军事首领或者胡族酋长凭强大兵力建立政权之后，必须和世家大族合作，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和拥戴，然后能够稳定，于是出现王与马共天下，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这一类政治和社会现象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旧的世家大族例如元、孙、王、谢等等逐渐没落，新的氏族门阀例如崔、卢、李、郑等等代之而兴，巩固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政权。在北朝后期，鲜卑将领和一些鲜卑化的汉人武将凭武力建立政权，他们的子孙先后建立了隋、唐两个大一统朝代。隋唐两朝的皇帝都致力于打破旧门第制度，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，创立科举考试，选拔人才不问家世，只重学识，为家世低微的士人进入统治阶层开创了途径。唐朝继续采用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人才，但是传统的世家大族 仍然有相当势力，他们对唐朝皇室并不尊敬，而且世家大族的子弟教育水平比较高，所以仍然保持仕宦的优势。但是世家大族在唐代日渐衰落已经是明显的趋势。唐朝统治时期缺乏强而有力的社会势力，世家大族日渐衰落瓦解，中小型家族未能聚合形成社会力量，于是地方将领乘机崛起，发展成为唐末五代的藩镇。藩镇长期混战，对经济消耗非常严重，任何政权都没可能长期维持庞大的军队，所以五代后期藩镇实力衰落，执政者逐步收回兵权。到宋朝建立之后，实行演武修文，恢复由文官执政。在宋代，由于长江以南经济发达，南方士大夫的政治地位亦都日渐提高，他们在朝廷里面互相呼应，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，亦即是江南官僚集团。所谓江南，是指今日的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等省。这些江南士大夫出身的官僚，不但在朝廷里面争取更高的政治地位，而且积极谋求改革，令到宋朝的政策更加符合南方的利益。宋朝南渡之后，江南士大夫已经成为官僚集团的主体。南宋皇帝需要倚重一些亲信大臣监督和压制江南士大夫，以免他们势力过盛。到了元朝，蒙古人以强大的兵力控制中国，江南士大夫屈服在武力之下，丧失了政治势力。明朝建立，令到江南士大夫有机会重新建立政治地位。但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希望士大夫对新建立的明朝支持拥戴，另一方面又希望士大夫对皇帝绝对服从，所以经常以君主的权威打击士大夫的锐气，尤其是对江南士大夫约束更加严厉，于是逐渐形成明朝的君主专制。朱元璋为了监视臣民，设立锦衣卫，专门侦察官员和民间的动静，留意他们有没有对统治者不满，随时拘捕入狱。所谓锦衣卫，是一支负责特别任务的军队，编制和其他卫所差不多，只不过制服上面绣了花，所以就称为锦衣卫。明朝的官吏和平民对锦衣卫可以说闻风丧胆的。
各位，今日天下太平，我哋好应该为太平盛世干杯！
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
太子灭亡，我哋汉人能够重见天日，实在系值得庆幸咯！
系啊，冇错，我哋今日唔使再受太子官吏嘅气，只不过朱老头对人实在太苛刻啦。听闻话，朝廷里边嘅官员随时都会得罪受罚嘅，轻嘅当庭杖责。挨下皮肉之苦，重嘅可能要充军边疆，甚至处死。所以官员每日上朝嘅时候都要同妻子诀别，如果退朝嘅时候平安无事，咁就值得庆幸啦。
有咁嘅事？
系啊，老头儿疑心有人会作反，所以就经常派人暗中窥探恭卿大臣嘅举动，向宫中回报。所以啲恭卿大臣嘅言行举止。老头儿都了如指掌的，
乜咁厉害啊？
哎呀，
咁我哋喺度讲嘢，唔系可能有人偷听，随时会惹祸上身喎。
系喎，
仲系少讲为妙咯。
少讲为妙啊！
微臣锦衣卫指挥使高建言启禀陛下，京师嘅恭卿大臣近日嘅行藏举动，微臣已经派人查探清楚，编会成策，呈交陛下省览。
呈上嚟，
遵旨。
胡大海嘅家眷频频邀请西番尼姑去府邸做法事。高建言
在，
你知唔知呢啲西番尼姑系乜嘢人？
启禀陛下，呢啲尼姑自称系嚟自西番，喺中原创立金天教，专门出入公侯府邸，甚得妇女信奉，近年声势越嚟越盛啊！
金天教，哼，一定系妖言惑众嘅邪教。高建言
在，
大明嘅京城之内，绝对唔容许有邪教流传。你派人详细查探清楚，京城里面除咗正当嘅佛寺、道观之外，所有邪教外道一律禁止。咩金天教、摩尼教嘅僧尼，全部驱逐出城。恭卿家眷同邪教勾结嘅，一律治罪。
微臣一定按照陛下意旨照办。
天下各处府州县亦都唔可以容许邪教流布。
系，微臣知道。
乜翰林学士前载写咗首七绝咩？
启禀陛下，呢首七绝喺高卿大臣之间流传甚广，所以微臣抄录落嚟，呈陛下审阅。
四股东东起着衣，五门朝见上严祠。何时得遂田园乐，遂到人间饭熟时。
前宰佢对朝廷心怀怨怼，陛下应该将佢从严治罪啊！
呢首只不过系一首打油诗。睇嚟前宰厌倦咗早朝，希望辞官归隐噃。
陛下打算将佢点样发落呢？
前宰呢个老书生，声望成恐，太可怜啦！朕几时嫌佢早朝太迟咧？好啦，等朕同佢改一个字。将五门朝见上严祠改为五门朝见上优祠。高建言
在，
你派人送去俾前宰，问下佢朕有冇讲中佢嘅心事。
微臣遵旨。
近年京城里面议论纷纷，有好多人认为陛下你刑罚太滥，而且经常法外容刑。陛下，请你仲系多啲积福积德，凡事宽厚啲，咁先得到臣民嘅爱戴嘅。
我刑罚太滥，皇后，严刑重典系用嚟对付嗰啲奸猾之徒。文武官员和平民百姓只要安安分分奉公守法，就算刑罚再严亦都无需畏惧。
陛下这样做令到朝廷里面人心惶惶，那又何必呢？
皇后，你知得多少事？元朝对官吏宽厚，结果做官的多数枉法徇私，令到纲纪败坏，百姓受尽苦楚。我哋当年喺濠州民间，亦都曾经身受其害啊。
系，
我对官员严厉，无非系想佢哋时时警惕，官吏循规蹈矩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大明嘅国运先至可以永保昌隆嘅。
系嘅，陛下你都讲得有道理嘅。
如果文武百官都安分守己， 我就不需要多费心力了。唉，只可惜人心难测。
明太祖朱元璋的猜疑心理随着他日渐年老而增加，而且他登上帝位之后居住在宫禁里面，和恭卿大臣的接触越来越少，所有政令只能够通过文件交代传达。皇帝的地位虽然高高在上，但是实际行政就由中书丞相汪广洋、胡惟庸和各部院官员、各省布政司、按察司、府州县官吏执行。而各级官吏在办事的时候未必完全按照明太祖的意旨切实办理，于是明太祖和官吏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，明太祖对官吏亦都越来越猜疑，官吏动辄得咎。在洪武九年年底，山西省平遥县县学训导叶居升因为上表评论时政得失，被明太祖责罚，开始了明朝官员因为议论朝政而获罪的先例。这件事是因为洪武九年闰九月接连出现天文异象而起的。叶居升别字伯巨，是山西省平遥县人，当时任职平遥县学训导。县学训导地位十分卑微，但是叶伯巨为人耿直，有济世安民的抱负。
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了。
老爷，咩事咁兴奋啊？
夫人，今年闰九月接连发生日食月食，圣上因为上天屡降灾异，于是降旨征求直言极谏，天下臣民可以上表直陈朝廷得失啦。
哦，咁老爷你打算点样上表啊？
呢个系千载一时之机。我叶居升要将我的见解上陈天庭啊！
但是老爷你只不过是一名县学的训导，地位卑微，如果越级上表，恐怕不是几妥当噃。
唉，大明立国已经九年了，呢九年来虽然废除了很多元朝的苛政，但系亦都累积了很多弊端。我好希望将所见所闻向朝廷禀报，但是人微言轻，如果经由县、府、省部逐级上陈，恐怕几年光阴仍然未能够送到圣上手中。如今适逢天降灾异，圣上降旨求言，正是我叶居升上表的好机会啊！
咁老爷你打算讲啲乜嘢呢？
今日朝廷里边有三件事是措置失当，可能会动摇大明根基。
哦，咁系边三件事啊？
唉，第一系朝廷分封太滥，圣上对功臣肃将实在过分优厄。第二系用刑太繁，朝廷施行严刑峻法，官吏动辄得咎，必定会令天下离心。第三系圣上求治太急，所谓欲速则不达，可能会令国家陷于纷乱，所以我要向圣上献策，为治国平天下尽一点力啊！
老爷你咁讲，唔知朝廷会唔会采纳呢？
哼，无论如何，我心有所感，不吐不快。
各位恭庆，刑部主事余太素上表评论时政17000字里面，字字句句都是非议朝廷，对大明的德责略而不谈，简直是目无朝廷。各位，你们认为应该怎样处置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护卫容认为余太素草率轻狂，陛下应该严加惩罚，以儆效尤啊。
好，押余太素落去，杖责50。以后凡系有官员上表，只系非议朝廷，不及其他嘅，朕必定严惩。
臣等遵旨。
启禀陛下，山西布政使司呈献咗一批表彰，请陛下醒纳。
山西有表彰送到，好，呈上嚟。
微臣遵旨。
头一篇是平遥县分到叶居胜，好，朕带翻宫中慢慢细读。太可恨！
陛下，有咩事情咁激气？
一派胡言！呢、這个平遥县分道叶居胜上表一味非议朝政，
哦，
实在可恨。
咁佢究竟讲啲乜嘢呢？
佢非议朕，用刑之际多出圣表，自使自辱之利，务求深刻以摧上意。又话今之为事者，以混迹无闻为福，以受玷不禄为幸，以屯田公役为必获之罪，以鞭笞随楚为寻常之辱。哼，将朕评论得一无是处。
陛下，你喺审讯之前已经先有定案噶啦，官员又点敢违抗圣旨呢？朝廷命官经常受到杖责，你叫人怎样安心为朝廷效力啊？叶居胜说得都有道理的。
混账！我要派人押他来京师，亲自审问。
居星，亦即系叶伯巨，喺洪武九年年底，因为上表痛陈时政得失，得罪明太祖朱元璋，结果被送入狱中，冇几耐喺监狱里面郁郁而死。叶伯巨同埋较早之前因为上表议论时政被杖责嘅余太素，可以话系明朝官员因为议论朝政而惹祸嘅先例。自此之后，明太祖对官吏士大夫的言论十分留意，经常挑剔文句，借故责罚官吏，后世人称之为文字狱。叶伯巨和余太素都是山西人，明太祖朱元璋选择他们作为打击言论的对象，大概是由于明朝初年朝廷里面山西人势力比较薄弱。叶伯巨虽然得到不少人同情，但是甚少官员愿意出面为他主持公道，于是朱元璋杀鸡儆猴，钳制言论，就收到明显的成效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叶伯巨上表，是由李德能、车心梅、蔡雅阁、曾永强、陈炳球、谭翠莲、叶世雄、郑启明等联合播演，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